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我借着自己的丑，把自己认识神得救的经过稍微说了一下。后来有好多认识我的朋友跟我说，二山子，你没你说的那么丑，你干嘛这么糟蹋自己啊？我对他们的回答是，得得得，我谢谢您了。您要觉得我不丑的话，那是您标准低，您不知道，可能也没见过什么是美，要不然您就是跟我是一类的，就是所谓的心灵美，或说是只有心灵还算不丑，跟大家一样，剩下的地方都不能提不能比。咱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丑人就交丑朋友嘛，咱们哪天弄个丑人心灵美俱乐部，发会员证收钱糟蹋人啊，我看还是算了吧。您要喜欢我，咱们一起去教会聚会，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平等，他可不看长相，也不论年岁，他就看人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相信他。所以听了这话，您能猜出来我为什么愿意去聚会了吧？因为像我这么丑的人，常常能够坐在一个特别漂亮的人旁边，人家不嫌弃我，拿我当亲兄弟，就是冲这个我也得信主啊，虽然低下了一点，但不管怎么着，我还是认识了真神，得到了他的救恩，这就是我二山子的福气。所以到教会没几天就见着自己老婆了，一见如故啊，使出二山子吃奶的力气追吧。感谢上帝的事，我们俩人都识相啊，都特别清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赶快办事儿吧。所以年纪轻轻的把事情全都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过上了甜蜜的幸福生活，一点没后悔过。我能不感谢主吗？对丑人还这么照顾。最近呢，还有另外一批朋友听了我上次的节目以后给我提意见，说我上次提出来通常丑人都先嫁先娶的理论是一个谬论，与事实和现状不符，因为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大龄未婚男女一直是困难户，找不着朋友，交不上对象，而且这些人的长相呢，从良心上讲都够提神的。什么是提神呢？就是吸引人。世界上吸引人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特别漂亮的，另一种就是他们这样的，因为长得都非常好认，说来说去啊就是丑，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长得丑啊一点不奇怪啊，许我二山的长得丑就不许别人长得丑了。可是他们这些人嫁不出去，娶不进来，他们的生活作风很正派，不像那些美女靓男似的一天到晚东一锤子西一杠子的乱搞，把青春都给耗尽了，时间都给玩光了，到最后娶不进去嫁不出来。这一批大龄未婚男女情况不一样啊，论学问和能力人家都不差，钱也挣的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可怎么他们就不来电呢？所以好多人就回来问我，二山子呀，为什么神这么恩待你不恩待他们呢？你不是说神是公平的吗？长得丑的都可以先进入婚姻生活，这些人当中也有好多是信主的，可他们怎么就那么嫁不出去娶不进来的呢？那行，你既然问到我，今儿我就借着这机会把这事儿唠叨唠叨。如果他们是信主的，那好，我就以一个弟兄的身份在主内向他们说两句话。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您赶快劝他们信主啊，婚姻的事儿有什么好着急的，先把灵魂得救的问题解决了再说。灵魂得救，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是永恒的，男女之间的娶嫁呢是暂时的，只是在今世，最长也就这一辈子，对大龄未婚男女困难户来讲可能也就是半辈子了。如果您实在不想信主的话，讨厌我们这些基督徒，那我还是得劝您几句，那咱就成立丑人俱乐部，难看人联谊会或者活动中心，实在不行咱弄一个研究中心，因为我也是丑人，咱们就一个丑人和丑人之间的交情说几句公道话，穷帮穷嘛，丑也得住丑。可是提意见的这些朋友们，我敢向您打一个保票，如果我真成立了丑人俱乐部，您所认识的这些大龄丑男丑女啊，他们未必愿意来参加。你要是愣请他们的话，让他们免费颁发荣誉会员证，让他们当顾问，让他们当会长，他们能跟你急，翻脸打官司告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丑，但是从他们心里边，他们不知道自己丑，也不承认自己丑，更可恨的是还跟着漂亮人一起欺负丑人，当了叛徒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立场就没站队，这就是问题的真在，困难的关键。能在丑人身上发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如果您都丑成那样了，可一天到晚觉得自己特别美的话，这个无知 或者说是一个谎言，乃是致命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实在对不起了，甭说我二山子了，谁也帮不了您，除了你自己谦卑下来，买一面镜子好好照照自己。这也就是我的忠告。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嫁不出去娶不进来了吧？这帮人啊，眼睛高着呢，我给他们介绍过对象，把正常人给他请来，嘿，人家连看都不看，说人家难看，说我水平低，对别人形象上那挑剔啊，比电影导演找演员还苛刻，这个不加那个不看的，那叫一个牛。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牛吗？无非就是有钱和有学问，有学问他就有品位啊，标准自然就高啊。您对别人的标准都高了，可是别人对您的标准并没有降低，所以这帮人网上谈恋爱的时候都成功着呢，写出来那话把人家心都能给化了，可是就千万别送照片，也别见面，一这么干事儿准黄。所以好多人现在就沉醉于网恋之中，他们的生活就是在网上了，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离不开网了，被网住了。只有学问没有钱的，最多只能在自己鼻子上架副眼镜，多一个人工零件吧，以此来改变自己脸上的形象。当然了，只有钱没学问的也可以买一副眼镜挂在鼻子上，而且他们通常戴的都是高级的进口眼镜，或者说是眼镜框，同时还可以买好多好看的好名牌衣服穿。这些玩命花钱买名牌衣服的人也不好好想想，是人让衣服好看还是衣服让人好看？哪个设计师愿意找一个长得像猪似的模特穿着自己所设计的衣服在台上走来走去啊？不都是找漂亮的模特穿着自己的作品在上边走吗？那就是借着人的漂亮把自己的衣服给带美，所以这牌子才打了出来。您千万别以为穿了从美人身上脱下来的衣服您也变美人了。在这儿我还得向各位提出来一个最大的忌讳，长得不怎么样的人千万别弄一大股子颜色在自己脸上啊眼上啊乱描乱画，别一天到晚老花钱花时间折腾自己了，你画来画去的只不过是让人认不出来你自己的真相，走到街上人家以为是另外一个丑人呢。别自己骗自己了，都歇菜吧。现在我不说别人了，还是回来说我自己吧。我二山子长得傻大黑粗的能赖谁呀？不就得赖我爹和我娘吗？可我非常的感谢我爹我娘和我们家所有的亲戚，他们爱我那是真爱我。生下来身体弱底子亏，可是大人从不让我嘴缺，他们就是自己不吃身子挨饿也要把好东西给我，把全家的膘啊块的全都往我身上堆，让我在身上替他们长。咱生下来先天不足，可是后天有余啊，这就是爱的力量。见过我的人说我五大三粗一点不过分，大胳膊大腿大脚巴鸭子，大嘴里边还长满了大牙，腰粗脖子粗心也粗，能把一个三年困难生出来的孩子养成这样实在不容易。还有一件事我更感谢我爹我娘和家里所有的亲戚，就是他们一直非常努力的常常在我面前提醒我，我长得有多难看有多丑，让我从小就知道我是一个丑角，而且是一个悲剧丑角。说实在的，我当时听着这些话心里头不是特别高兴，谁不想当祖国的花朵呀，长在阳光下漂漂亮亮的歌唱，可我当时觉得自己不是花朵，连叶儿都不是，也就是一滩牛粪。其实牛粪也不错啊，要是走了运的话照样有好花往上插。所以我感谢我的家人呢，他们没有用谎言爱我，不像现在有些溺爱子女的家长那样，为了要建立自己小孩的自信心，明明笨吧在那说没事儿，你聪明，你是最聪明的，我们都喜欢你，明明丑吧还非指着孩子说你漂亮，你是最漂亮的，全学校的美人，我们最喜欢你。你说这傻孩子他惨不惨？他要是真信了的话，那他可不得吃一辈子的亏啊，他能嫁得出去能娶得进来才怪呢。所以我这人能在好多事情上蒙福，特别是在神面前能蒙福，一个最大的要点就是我知相，知道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知道自己该是什么能是什么，知道自己能力不行，也知道自己长得丑。丑人就只好说丑话吧，这不是就是为了传福音吗？我在这就拿美呀丑啊做个比方，其实丑啊美呀的谁评啊， 这美与丑的标准每年还变呢。一个一天到晚变来变去的东西，你说你追它干什么？一个人的身体和长相早早晚晚要过去，但是里边所盛装的那个灵魂却要存到永远。可这永远呢，它又分两种，一种是永远与神同在，一种是永远与神分离。而与他同在与他分离的这个选择，乃是在今世，也就是现在。一个人信了主，灵魂得了救，在神眼中他是美的，他是好的，他是完全的，因为在他里边有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生命。那种在世上藐视救恩、不信主、拒绝神恩典的人啊，他们的灵魂在神面前是极其丑恶的，可是他们自己啊却都不知道。这世界上的王，也就是魔鬼，弄瞎了他们心灵的眼睛，让他们只能注意和注重外表，对灵魂的事、对神的事、对永恒的事，特别是对这从天来到地上并没有家行和美容的耶稣，神的儿子、人灵魂的救主，是不知不顾、不见也不问。救恩就是到了他们眼前，他们都轻看与藐视，就跟我刚才所讽刺的那些丑人一样，臭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还自我感觉良好，到处卖弄风情，招人讨厌，招人恶心，非常之可悲呀。亲爱的朋友们呐，在神面前知相吧，知错吧，认清罪人的丑恶吧。人长得难看没关系，灵魂要是丑恶的话，那可怎么办呢？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